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泡卡斯 Podcast， 泡开当代艺术中千奇百怪的工作激情。
本期我们要泡的卡斯是，可能跟李白喝过一盅，一直酩酊，至今未醒的农业迷幻艺术家，贺勋。
我有词相见，歌。
好的，应该把酒倒上。
嗯。
对，我得喝一口。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贺勋，我是江西人。我自己肯定认为自己99%是一个画家，我应该说是99%是画家和诗人啊，这么说。平时也做展览策划。2011年到2021年，10年在北京生活，现在在杭州。何池一直是我最爱的艺术家之一啊，我最爱的艺术家大概国内有4个人，何老爷就是最喜欢的一个。他是一直用策划做作品，有雄黄社还有南山绘画小组嘛。后来我跟阿黛冯西成立了一个结绝社，实际上也是这个思路，但是我们提出来一个所谓的更关心艺术生态里面的问题，我们策展的项目主要是关心这个。然后我自己认为自己其实是个现代主义画家吧，或者说现代主义有一点点延续，我还是在这个营养里面，所以我的最早开始的时候其实是很叙述的，很叙事的，应该是我很喜欢讲故事。然后后来我讲多了之后，我发现比如说像我现在在讲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会紧张，有一些语无伦次，有一些倒装啊，就是乱七八糟的语病开始出现了。后来我就会注意这个语言本身的问题，它的优势啊，它的表达，它的毛病，我都会考虑到。所以我自己脉络还相当清楚的，就是我从最开始的完全的叙事抒情，到后来我把它摘取出来，把文学的习惯放到了我的绘画里面。比如说我有一张画，我为了这张画给另外一张画写封信，然后我又变成另外一张画给这张画回一封信，这是一个问答书信的一个系统。到有点像对联对仗一种修辞方式的。再到后面我18年到20年画了2年的，到现在还没有展出过的啊，关于字词的画文字的这一批画。再到后来做过一个关于韵脚的发音的，发音跟形象的关系。然后到现在我正在画的这一批关于音节了，就是有点像阿伯茨的那个音节，其实就是黄金螺旋的一个延续，关于种子跟种子字的一个绘画跟文学习惯的一个关系的东西。所以我自己的脉络是这样弄的。然后好，我先说到这里。我10岁之前是住在山上面，我认为的萍乡实际上是我住的那座山， 前几天发朋友圈也聊到这个事，发了一个黑桥的时候，我拿一把宝剑砍一棵我门口的一棵树，我想把这棵树带走，现在我也一直带在身边的一棵树。发这张照片的时候，我写了一段话，就是我现在所有的我的审美、我的情节，全部是从那在山上面生活的10年里面出来的。在我的印象里面，或者说在我的概念里面，只有那个地方是萍乡。而我呢，我早上起来我们会去除草，白天我们去河里面玩玩水，然后晚上再去除草，有点像断章取义似的一种诗意。我们生活在山上面，我们切开竹子，山泉水引水引到我们屋后面小池子里面，我们一个池子是喝水的，一个池子是洗东西的。趴下去喝水的时候，就看见下面底下有条蛇。经常会有一个大蟒蛇，它就顺着这个竹简爬不出来了嘛，一直落到我们的那个小池子里面。因为我家里是这样的，我妈妈这一边，我生活的更多年啊，接触的更多的一边，世代都是中医。我爸爸、我爷爷这边前几代吧，都是税务系统的，会偏向比较世俗啊、朝野这一方面。据说我祖上可能是岳阳县的县令啊，家里还有官印啊、圣旨啊都有。我们家的祠堂叫镜湖地，在我家祠堂里面有一块牌子叫"宗祖在上”，一块朱砂色的一个牌子立在那里。后来我也查过，我们的族谱里面，先祖是贺知章，然后贺知章的第四代孙吧，到我们那里当官，等于是这一脉的。然后，我外公是一个老神医，不能叫知识分子啊，就是我刚才也强调，我不是个知识分子，我不配啊。但是我们热爱这个文化，然后又有一点点这个营养吧。其实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应该是我的外公，他是个老神医，然后又练武术，会教我们绑沙袋、练轻功、练铁砂掌，拿手去戳破竹子的中间那个结，练功夫。古代的典籍，他也是烂熟于心啊，小时候就跟我们讲，比如说晏殊啊、李白呀、杜甫他们的故事。然后我外公自己又酿酒，他喝第二锅酒，第二锅酒浓度高，度数高。我们三兄弟躺在那里也没有电视，喝第七锅度数很低，听我外公讲江湖侠义的故事。所以，我真正的所有的审美情节原点是在这个地方，一种田园的或者是陶渊明式的仙侠式的。包括我现在天天看仙侠剧啊，飞来飞去的啊，动不动就是等你700年、3000年这种，都是从我外公这里来的。它里面有诡秘的、神圣的、有诗意的那个东西在里面。一边是更倾向于朝廷、朝野这个系统的，整个这边的系统是一个特别仙侠的一个系统，所以我可能基因里面这两方面都会有吧。后来我找到了一个比较符合我心目中形象的一个人物，就是李白，好像又在朝野又在江湖啊，欲望很多，要的很多。我以前会有点排斥，是不是不干净啊，不纯粹啊？我就在想，哎，也没什么问题，就这样就挺好的，也挺浪漫的。像李白，人称天下武功第二，他诗肯定是第一了啊。当时有一个剑圣叫什么来着，我忘了，其实是个虚构人物应该。李白就天天拿着把宝剑，他妈的名山大川各处跑，要跟那个人比武，一辈子也没跟这个人比着。包括他到华山啊，什么登华山落雁峰啊，他在那里吟诗，就是拿着一把宝剑在那里吟诗这种状态。李贺那个《走马饮》那首诗，前面2句我就超级喜欢，说我有词相见。御风堪结云，哎，我太喜欢这个句子了。我有词相见，御风堪结云。然后又是经常会想象我应该在那个时候待过，跟他们喝过啊，那种感觉。 除了我讲我外公我山上面的故事，可能关于我跟阿黛这一段的故事是比较神秘的，像命运似的。因为我比如打牌啊，我画画啊，我做事情可能都是一个命运型选手。比如说到我跟阿黛认识是2002年的时候，我刚刚上大一，我在校园里面碰到了一个人，碰到了阿黛。然后我一看这个人长头发，是兔唇，个子又那么矮，那么的脏，然后我觉得哦，这个是我心目中的艺术家的样子。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就是那种长头发大头皮鞋脏兮兮的，我认为是艺术家嘛。我看到这么一个人，我操，我一看他长相，他跟我2001年在南昌学画画的时候我的画画的老师长得一模一样。但是我那个老师是在安徽暴毙了，23岁死了，但是他有个很漂亮的女朋友，我们都有联系的，还专门去安徽参加了他的葬礼。然后我就跟踪阿黛，我跟踪了很长时间，阿黛发现了有人跟踪他，在上一个台阶的时候，阿黛就一回头就看见我了，说哎，你有打火机吗？然后我就给他点烟，然后我们俩就坐在女生宿舍门口，他应该是去找一个女生啊，我们就坐在那个台阶上面，然后他就开始跟我聊艺术聊诗歌，我崇拜的一塌糊涂。后来我就送他去公交车站，一路走一路走，把这些缘由都跟他说了啊，就是我说我一个老师姓于，跟你长得一模一样，我说你是不是老于，他说我不是，你姓什么，他说他姓戴。后来马上要上公交车的时候，阿戴就一回头说我就是老于，我操，就是这样的。然后后来我很珍视跟阿戴的关系，我拍了一张我跟阿戴的照片，除了我跟我老婆的照片，就是阿戴的照片，放在我的书桌上面。有一次我们大学同学是湖南的，到我那里去玩，看到桌上，他说这不是老于吗？我说你怎么也认识老于啊？他说他在长沙也带过考前班。我说这个不是老于，这个叫阿戴。因为阿戴其实一直在怀疑我，怀疑我是不是在杜撰一个故事，是不是坏人？因为阿戴也是比较扭曲的嘛，是吧？也怕别人害他。后来阿戴听到这些故事，发现其实不是。这么多年，阿戴知道我肯定是不会爱害他的，我是爱他的嘛，是吧？然后就成就了这个关系吧。所以我在北京的时候，有一次在一个朋友家里，我甚至用小说的手法想象过上一世的时候，军阀割据的年代，阿黛可能是一个妓女，然后我是一个有钱人家的管家，我还不是那个主人啊，这种关系。如果聊到农业迷幻这个词，实际上我很想停在一个很扁平的不流逝的一个全息的展开的有很多很多面向的概念里面，左时间右时间啊，上时间下时间，其实它就是时间自己。我把农业迷幻这个词拆掉，然后又把它合拢，等于是有几个部分。农业我很热爱，但是实际上的关系又是一种很疏离的，我又没有亲身的去搭过边的深入过他的一个关系。然后迷幻呢，可能是我对艺术的理解吧，他很像过家家一样的很认真的在玩一场游戏，但是我情感是很浓烈的，迷幻是我们正在做的一个游戏。所以后来我就把农业迷幻称为我非常非常宝贵的一个情感。打个岔啊，就是农业迷幻这个展览，包括我后面在想象力学做的望京的这个个展，背后都有一个我特别特别好的朋友在帮我出谋划策，帮我捋清我真正的那些思路。阿黛也很熟悉的，在山东的，也是个很神奇的朋友，卓玛，他有点像我的一个策展人，但是没有露过面。所以农业迷幻这个展览名字，实际上我2015年我想好了，2016年做的个展，我特别特别的兴奋，我觉得这个名字像要改变历史一样的啊！我只告诉过阿黛跟卓玛，我认为非常重要。 到现在的创作也是这样的啊。当然我这个浓烟迷幻可能跟摇滚乐也会有关系，因为比如我喜欢平克·弗洛伊德，包括中国大望钢这种乐队，你像大望钢他们就是典型的浓烟迷幻，它实际上是一种在城乡结合部里面生活的一群自认为是贵族的人，就是乡镇的这种文学青年，又会认为自己很高贵，其实很杀马特。杀马特是另外一个词，杀马特是一个名词。比如说我们要给杀马特做一个定义，那我们要去解释这个词的时候，有可能它是农业迷幻的。我造这个词的时候，它有一点像一个乐队，死亡金属是吧，农业重金属啊。之前听有一些日本的很变态的乐队，儿童重金属，就是它是我们可以敏锐的感受到的一种情绪吧，并不能成为某一种流派啊。我们不能叫农业迷幻叫乡土化派，我们也不会管农业迷幻叫真的什么神秘主义啊。更准确的意义上面来说，其实是一种城乡结合部的迷幻，很撕裂的。所以后来我的作品里面贯穿了6年的时间，会有徐徐这件作品出现，对我的创作生涯蛮重要的。就是我通过这件作品真的在认识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既不是农村的又不是城市的。当时就是我跟我的好朋友卓玛，我们在聊他对整个世界上面的就跟当代艺术最前沿的东西思潮非常了解。有一次聊到徐徐的时候，我对徐徐实际上没有那么的了解，他以徐徐举例，他觉得做得很不错，我呢就会有天然的一种反感或者说阶级的那种意识吧。我就说那行了，别再聊了，反正我离开黑胶我不快乐，让徐徐去纽约好了，这么一句话。那时候我也不认识徐徐，后来我因为要做这件作品我才跟徐徐联系，因为要用他的姓名嘛。徐徐倒也蛮坦然的说，你其实也不用跟我打招呼啊。后来跟徐徐认识之后，喝酒的时候徐徐过来跟我说，哥你能不能别搞我了，他说你搞完我都没去成纽约。然后过了一会儿喝着喝着他又跟我说，其实搞搞也挺好的啊。所以这里面是这么一种关系。其实我也不了解徐徐，我也不了解农业，我甚至也不了解迷幻。这是一面我举的一面旗帜，但这个旗帜不代表说我要获得什么。我就觉得这个事情在现在很重要，比如说在黄金螺旋里面算是一个农业迷幻的延续。我期待的是万物有灵这个概念在我们当下要复苏，真正的来启发启示我们的生活吧。我自己做作品我喜欢捡东西，其实我觉得我捡的东西有可能是在等一个巧合。我在黑桥当时捡到一面镜子，镜子嘛别人因为裂掉了才会扔掉，捡到它的时候我也不知道要干嘛，我就放在那里了。后来我每天画画总会有剩余的颜料，然后我舍不得嘛，舍不得那我就拿废颜料画画。后来我就开始想，哎，我要把这面镜子补成一面好的镜子，一直在修补它，每天修补，最后就变成了这么一个东西。所以我后来在想，这个物质跟我内心里面的这个意象还不是一个一跟一的关系，是一和1.01的关系，就是他们是正好可以嵌套在一起的。后来我发现这种巧合可能是工业带来的啊，工业生产里面有很多数据模具就有固定的一个尺寸，它正好能套到一起啊，可能是这样的原因。然后从2015年到2020年这个5年时间里面，我发明的那个所谓的并列绘画的这个概念，它只是一个外在形式。外在形式是两张两张并置。当时有一个做心理学的朋友跟我聊，他说你是不是受过什么伤害？像这种一对一对东西的出现，从心理学上面来讲，有可能是对伤害的一种弥补。但是我后来在想，我们做什么事情不是对伤害的弥补呢？其实都是。这些两张两张画在里面呢，可能只是我选择了当时的阶段就是这样在创作， 我每一个阶段的形式都不太一样，没有说是我有一个概念，然后我要去做一批什么样的作品，或者我有一批什么形式的作品，之后我再生成一个概念，我倒没有这样的一个配套的一个东西。但是我总会认为这个是诗意的，是很美妙的，就像那个《黄金螺旋》里面，我就画了很多海螺，我喜欢海螺嘛，但是有一个小孩拿着海螺让我们听，问我。他说：“叔叔，你能听到声音吗？是什么声音？”当时我都懵了，啊，这是大海的声音，好土啊！再稍微诗意一点嘛，就是大海住在里面，那其实也很土。我觉得那个时候自己特别特别的庸俗啊，我们还只能回忆到小时候的一个诗意。小孩后来告诉我，他说：“不是的，叔叔，这个是我们身体内部的啊，血液流淌的声音。”我说：“你从哪里知道的？”他说：“科学老师讲的。”那我觉得这个太准确，所以准确它才可能是那个诗意。所以我的那个创作里面，我有很多媒材嘛，比如说策划、装置，主要是绘画。我在里面更在乎的是那个根本的语言跟表达，而不是绘画的文学的这个语言。我对这个没有那么的感兴趣，我对我的表达更感兴趣。比如说今天跟你们在聊的时候，我突然给自己的，比如说乳头怎么掐了一下。我觉得我在做的一件作品，其实它已经完成了，就像何池当年把内裤反穿去那个团结湖公园这样的一种表达，是我更在乎的，而不是被迷恋的一种记忆或者语言本身。因为语言它神秘，神秘是因为它是陷阱嘛。然后，哎，我说到哪了？这是我是不是酒有点喝多了？
你怎么这么？
我喝酒呢，哥。啊，对，大家可能看起来我是一个很理性，甚至有强迫症的一个人。我觉得有可能我的所有的理性都是那种假装的一个理性啊。我本质是一个特别感性的人。比如说一些节点啊，我可能正好能够捕捉到，我觉得自己捕捉能力可能还不错吧。对，就是感性跟理性里面可能是有一种假装的一种关系吧，所以我是没有研究的，我远远没有到可以配谈研究的这个程度，我有点像可以被研究的对象，比如说我的某一些神物的经验，或者说是我半伦不类的跟神物又跟诗歌跟所谓语言有关的一些实践啊，我还是一个创作者，我并不是一个研究者，最后会用一句话来总结他，但凡是语
言，
它就会是神秘的嘛。鱼性节目，鱼性节目好啊，感觉特别嗨。我念经吧。除瘟去疫就。算了，我也不是中药，弄不了这个，是吧？把这个念经作为一个表演节目啊，我念一下吧，好不好？
哇塞，
好，
这个加难度啊！
没有这个就给泡泡增加点难度啊，泡泡没有难度就没有意思。
先念呗，帮你做功课嘛。
好，好的。嗡耶达玛黑洞巴巴瓦黑洞德三达达嘎多哈瓦达德德三禅依热他爱瓦瓦的玛人们那梭哈。
再念一遍。
嗡耶达玛黑洞巴巴瓦黑洞德三达达嘎多哈瓦达德德三禅依热他爱瓦瓦的玛人们那梭哈。这是一个缘起咒，希望大家都好的，所有的因缘都好的。
再念一遍。
嗡耶达玛黑达巴巴瓦黑达德三达达嘎多哈瓦达德德三禅依达他爱瓦瓦的玛人们那梭哈。嗡耶达玛黑达巴巴瓦黑达德三达达嘎多哈瓦达德德三禅依达他爱瓦瓦的玛人们那梭哈。嗡耶达玛黑达巴巴瓦黑达德三达达嘎多哈瓦达德德三禅依达他爱瓦瓦的玛人们那梭哈。好，听众朋友们，再见，再见，再见，再见。
那行吧，那我们烧饭去。
好的，拜拜，拜拜，
拜拜，拜
拜。
浩勋回来吃饭，浩勋回来吃饭，回来吃饭。